其中来读他的话语。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4节是保罗做的一段话，他里面讲到基督徒的生，也讲到基督徒的死。一般呢，我们都喜欢讲生，我们都不喜欢讲死，总是讲到这个死的字呢，我们都要躲开，尽量不要说，直接说，用别的办法呢。那么台湾可能说是往生啊，死还说生啊，往生，还有离开了、走了啊，很多这些避开这样的一个这个字。但是在圣经里头呢，他知道这个是人的生和人的死是一个人必然的过程，所以是一个事实，也不用忌讳。那我们看到在人类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死亡啊，这个每个人都是要遇到的，而且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来胜过、来躲过或者能够来克服的。从古到现在，在人的里面或者在社会里头，罪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用多少警察，你遭多少监狱，都不能够根除罪的问题。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啊，要造很多监狱，要养很多犯人，要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就是能够用法律来管制人的罪，但是人很多不是法律所能够管到罪，人还是没有办法来避免的、来消除的。那死亡也是一样的啊，虽然现在医药比过去发达，也有很多的药、很多的医学上的发明，每年用很多钱在医学上的研究，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病是我们不能够胜过，即使最高明的专家他也不能够在这种病的面前呢，比如说他也只好说束手无策，他说我做不了什么了啊。所以从这两个问题说呢，这个罪和死亡就是我们人类两个最大的敌人。所以这个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说呢，他死是一个人必须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是他很清楚这一点。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在世界上这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啊，他们虽然不相信神，但他们在临死的时候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是很恐惧的。就像法国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的叫做伏尔泰啊，他一生做了很多写了很多书反对神、反对信仰，但到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是很恐怕。他说我怎么办，我这下子要到地狱去了，他很恐惧啊。那我们看到在英国的维多利亚一世这个女王，她是在她掌权的时候，英国是一个很兴盛的时期那么她也很多的财富很多的自己很多的财产她的衣服也很多，所以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差不多衣柜里头有10000件衣服，可能有些衣服她还没有穿过的。但她在临死的时候还说，我如果能够用100万的英镑换回我1寸的光阴时间，我都愿意。一寸的光阴就是说再多几分钟吧，他都愿意出很大的代价来买到，但是不可能的，有多少钱都不能够买回这个过去的光阴。那我们基督徒呢，对这个死亡呢却是另外一个心态。 我们也看到一些很爱主的人，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说坦然无惧。美国的穆迪弟兄就说过，等到他年纪大了，他做一生做了很多的工作，神很用他，等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离开了，他就说，我看见这天来了，地往后退了，我将要进到永远里头去了。他对死亡一点没有恐怖。就是美国的华盛顿总统也说过，他是美国第一届的总统，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也说，他说，医生，我快要死了，但是我不害怕死。这些都是看到截然的不同。基督徒对于死亡他是另外一种的心态。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复活的话，我们这些信的人也要在他里面复活。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世界。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的结束，乃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圣经里头怎么提到基督徒的死呢？至少有三个方面提到基督徒的死。一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离开世界，就像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到，他说我们原知道，就是说凡是基督徒都是知道他说我们都是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必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永存在天上的房屋。就是说基督徒的死什么意思呢？就是帐篷拆掉了，拆掉以后要进到一个房屋里头了。弟兄姊妹，你们对这个帐篷有什么印象吧？有没有去 camping 过啊？你 camping 你们能够 camping 多长时间啊？一天半天两天三天，camping 不太舒服的。所以现在叫我，有些年轻人叫我们一块去个 camping， 我说我不要，我 camping 够了。我在这个大陆的时候 camping 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青海的时候去不是 camping 的，真的去住帐篷去了。因为那个时候粮食很缺乏，怎么办？动员我们这些干部说，你们到草原去开荒，去种粮食来养活你们自己。所以我们的机关就是停止工作了，浩浩荡荡的开了大卡车到草原去。到了那边以后啊，去的时候差不多九月份了，你说九月份还能够这个种什么？青海地方本来就很冷的，这草原上的九月份已经是比这里冬天还冷的，那么叫我们去种，其实也种不了什么，那么就住在帐篷了。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到最后冷到多少度啊？零下30度了。但是我们的帐篷呢，怎么办呢？没有火的，没有暖气，也不能在帐篷里头烧火，我们就想办法说在地上挖个大坑，把我们呢，我们住在坑里头，上面用帐篷的顶呢盖一盖，这样的话总比四面八面都是露在外头好一些吧。结果还是照样的冷，零下30度，里面可能有零下20度吧。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被子还不算，把大衣还穿在身上，就这么睡，半夜里还是很冷，还是被冻醒的，帐篷很不舒服的。等到有一天大家都看到受不了了，领导说撤吧，马上撤啊！我们全队又浩浩荡荡的开回去，一两粮食都没有种到，一两粮食都没有收到，就这么回去了。一回到住的地方宿舍以后啊，哎，真是太高兴了，这是房屋啊，那个是帐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房屋跟帐篷不同啊，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今天在地上的是一个帐篷。 他给我们预备的将来呢，是要到一个房屋，永存的天上的房屋，比你现在几百万的豪宅还要舒服得多。所以对这个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就这么好，所以说基督徒我们是离开世界，什么意思呢？就地上的帐篷拆了，拆毁了，拆毁不是我们没有地方去了，我们乃是来到天上永存的房屋。弟兄姊妹，你说这样好不好啊？
好，
很好，很好。我们羡慕有一天到天上的房屋去。那圣经还说到基督徒的死是什么呢？还说这个基督徒死是在基耶稣里睡了的，睡的了啊。说到我们是睡了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就说到，他说我们若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那我们这些在耶稣里睡着的人，他神也必将他们跟耶稣一同带来。就虽然是我们死了，圣经说这个在耶稣里睡了，睡跟死差别很大，人都害怕死，谁害怕睡啊？每天都要睡觉，你害怕睡吗？不害怕，因为睡了以后第二天就醒了呗啊。所以就说到这个基督徒的死呢，就是像在耶稣里睡了，而且这个睡呢是在基督里，在耶稣里睡，好像睡在耶稣里的怀抱里的一样的，好像婴孩睡在母亲的怀抱里一样的，很安舒，很这个安详，有平安，很温暖。这说到基督徒的死，就是在基督里睡了。所以一般我们去参加给弟兄姊妹的安息聚会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是生离死别了，很悲痛的啊，当然是难过，但是知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啊，现在是暂时的睡了，有一天他还要醒过来，有一天还要在主的里面，我们还要再见面啊。这是基督徒圣经说到对死的看法。然后第三个看法就是说到基督徒的死就是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与主同住离开身体。现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我们虽然有主的同在，但是好像还是隔了一层说主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你也看不见，你好像摸不着，好像比较好像不太容易抓住。但是圣经说我们若是离开身体，就是我们离开我们自己身体呢，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是与主同住，住在主的里面啊。我们不是像世界的人所说的，好像人死了以后他的魂就是飘荡游魂，没有地方去。我们有一离开身体就是到主那里去，就是与主同住啊。所以圣经里头说到基督徒的死，他不避讳说这个死这个字，但是用这真实的情况来告诉我们，我们离开世界是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离开世界是在耶稣里睡的，我们离开世界是在与主同住啊。所以这样的话，你给我们看见圣经的话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叫我们不害怕死。但是这样说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来开个庆祝大会好了，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我们心里头的难过悲哀，究竟生活多年的人一旦离开了，你很会很不习惯的，你会想着他的，你很会舍不得的，你避免不了从里面会有一个悲伤非常痛这样的感觉，这是正常的，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感觉啊。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悲痛里头，我们是一个短时间，然后我们从悲痛里出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最好的一个结局。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节里头，保罗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可以说是他的格言。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的文学、小说、哲学的书，没有一句话能够像保罗这样的话，能够叫人有很深的思想。觉得这句话不太容易明白，但是觉得这句话呢又挺有意思，很深刻。这就是保罗他对这个生与死的看法。他写这《腓立比书》，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罗马监狱里头，他被关在罗马监狱里头。他本来是在犹太地的，后来就说他是有这个罪，要反对罗马的皇帝，所以定不下来，下层这些政府定不下来，就把他送到罗马，当时的政治的中心，交给罗马的皇帝该杀，让他来决定到底他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如果有罪的话死刑，没有罪的话释放。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情形，在这个监狱里头，他不知道前途到底是生还是死，不知道。他在监狱里头差不多住了有两年的时间，最后在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了，但是说两年以后他被放出来了。但是在没有放出来以前，他就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罗马皇帝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没有再上诉的了。如果判决他应该处死，就是执行了呗，他就离开世界。即使在这种困难的很危险的情况下，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我活了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所以你看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一直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大大的喜乐，一直说喜乐。腓立比书说到喜乐有16次，四章圣经说到16次，平均每章圣经要说到4次喜乐。我们什么时候喜乐？我们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是在兴旺发达的时候，我们就很喜乐。一碰到难处，一关在监狱的人，你去看看监狱的人常常喜乐吗？没有喜乐，很不自由，很痛苦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喜乐，你们也要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生活的意思，他知道生也知道死，所以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心里头充满了基督。所以第二十节就说，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单。如果我活着，我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即使我死了，我也要把基督彰显出来。你说这样的人生与死对他说有什么威胁吗？没有，死不能叫他的喜乐减少。保罗是把生跟死合在一起来看的，因为他知道这生与死是生命的全部的过程。一个人从生下来一直到他离开世界，整个生命的过程，一个从生开始，一个到死了。但是保罗知道这个死并不是他生命的结束，因为在这个阶段以后还有一个神，一个永远的神。所以保罗就把这人生整个的过程看作什么？生、死、生，有三个阶段啊，生下来，死了，离开世界，还生的，复活了，生了。这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世界就两个阶段，生与死，死就是人的结束。所以人到结束的时候是很害怕的，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他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所以他心里头不踏实，虚，很虚，很恐慌。但是保罗知道生死死了以后还有一个更好的生，那这句话也是像一幅图画，保罗把生与死看作是两个大的圆，两个圆，一个是个小圆，一个是个大圆，好像你做几何啊，有个同心圆啊，你用可以画个小圆，然后把圆规再放大点，我画个大圆出来。他把这个生与死看到是两个同心圆，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那么小的呢，就说到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中间，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福气，这个小圆。那大圆呢，就神在永世里头要赐给我们所有的福气。那这是保罗对这个看法啊，像幅图画一样的。但世界上的有些基督徒呢，就认为这个小圆跟大圆好像是差不多重叠在一起的，他们就认为我们有一些永世里头要得到福气，今生就可以得到啊，今生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在永远里头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有病吧，在世上有病，他说你要信心足的话，那你就不会有病，不会有病，有病的话一祷告也能好啊。他说将来的福气今天就可以先来预知，但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神并没有把将来的福气在今天就让我们完全来享受的啊，今天我们所享受的就这个小圆里头一点点，更多的是在永世里头，是个大的圆啊。所以保罗就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益处，因为他死了以后他知道是到主那里去，他得到主更多的福气啊。其实这句话我们读起来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如果照原文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就是说他说生命对我的话就是基督啊，他说生命对我的话就是基督，他说因为我可以天天的跟他同在，可以来认识他，可以来爱他，可以来服侍他，所以生命对我的话活着啊，就是基督。那这个死亡对我来说呢，也是基督，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可以亲眼的见到我的主耶稣，我能够得着他，我能够来永远的享受他同在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所以说生命对我就是基督，因为我可以来亲近他，来爱他，来服侍他。那死亡对我也是基督，因为我可以见到他，我可以享受他给我的永远的福分啊。那我们体会一下，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生命是什么？他会说生命就是我的艺术，我吃饭也想到艺术，我睡觉也想到艺术，我走路也想到，什么时候我都想到，我一生就是为了艺术而活着。那如果是个运动员呢，他就会说运动对我说就是生命，生命对我说就是运动啊，总是想办法能够提高成绩，能够做得怎么样最好，能够得到金牌，能够打破世界纪录啊。他说生命对我就是运动啊。所以对基督徒说，生命是什么？生命对我们说就是基督，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我们信主了，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基督的生命，这生命活出来，在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生命对我们说就是把基督活出来，就基督。那这句话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不要说我就是基督啊，圣经没有这么说啊，活着就是基督。 并不是说我就是基督了，不是这样的啊，乃是说我们能把基督活出来啊，就叫在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天的话，我们就常常想到基督啊，能够来爱他，能够来服侍他，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意思。那第二十二节就说到了，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丰富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今天要活着呢是做什么呢，是要在服事上面能够结出果子啊，成就我功夫，这个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今天我活着什么意思呢，我就要在我的服事上面能够结出果子出来啊，这就是说到保罗他活着的意思，他是要服事主，他是要服事教会，要服事信徒，他要传福音，把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叫他们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他要结出果子啊，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在肉身活着要成就这我工作的果子啊，这就是保罗他一生的工作，他的生活的中心就是以基督作为中心，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今天我们活着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活着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就侍奉神，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不是单单的知道将来有永生，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就是来侍奉神，不管是在各样的服事，在教会的服事，在你家里面你的服事啊，你在工作的地方也是服事啊，你各方面都是为了主而做，不是说到礼拜天到教会才是服事，那在家里就不是服事了。其实你照顾家庭，你做饭，你看顾孩子，都是为了主做，为了主做的都是服事。所以我们在服事中间啊，能够来认识主，能够与主同在啊，来爱他，借着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心跟主的心能够连在一起，这是讲的服事。那另外一个呢，就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今天我们活着的意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今天好像我们看见主，但是我们却知道他爱我们，我们跟一个所爱的人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也来爱他，我们也常常来读他的话，我们要跟他祷告，跟他说话，这样的话让我们跟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人活着的话，不是说活了以后有了一张进天堂的门票了，然后等着将来离开世界有一张门票给进去了，那今天就要跟基督有个密切的关系，来思念他，来效法他，来读他的话，来把他天天的我们可以跟他说话，你坐的时候可以跟耶稣说话，你走路可以跟他说话啊，你睡觉以前可以跟他说话，你醒了以后也可以跟他说话，这样我们常常跟基督保持一个关系，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思。有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在补皮鞋的，做皮鞋匠的人，他开了一个很小的铺子，但他铺子里人家看到他每天在铺子里头都很高兴，一面做工一面说口里还唱点这个一些诗歌，人家就问他了，你住在哪里啊，他说我在下面工作，他说我住在上面，他指一指住上面，因为他的房子是个两层楼，他工作是在楼下，住呢住在楼上，所以他往上一指，他说我在上面住，这就说明我们呢，我们在地上工作，但是我们的心呢却是在上面，所以神提醒我们说， 要什么常常思念在上面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意思。保罗还说，下面说，我死了就有益处，益处啊，他说我死了就是益处，他不是说我死了以后就是一个损失，也不是说死了以后就完了，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这益处英文叫做 gain 啊， gain 就得到，但是你说它不是一个损失，不是 loss， 它是乃是一个得着，死了还得着，这跟一般还没有信主人完全不一样。你当这个一个人离开世界里的时候，离开世界以后，那些跟他亲近的人，那些同事朋友家人会怎么说呢？我们失去一位伟大的领袖，失去了一个，我们失去了我们亲爱的父亲，我失去了我们亲爱的我的妻子，失去我们亲爱的儿女，都讲失去，他不会说我得到一个英明领袖，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世界上死是一个失去，等到你一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你在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你都不能带走，你都要放下来啊。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也是两手空空，但是保罗说不是的，我死了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啊？他说我能够离世与基督同住啊，我离开世界，但是我能够跟基督在一起，就是在23节所说的，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有什么益处啊？本来跟基督的话，在活着的时候还是不是很直接的啊，不是实时这样的，像我们基督徒信徒，有时候我们觉得哎，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心里头很满足。有时候觉得主离开我们还是很远，但是呢，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跟主在一起，我们要看见他，我们要摸到他的手，我们要看到他的脸，啊，那这就是说离世呢与基督同住了，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去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是预备了地方呢，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主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应许，主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死了就有益处，就与基督同住。第二益处就是我们能得着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基业，啊，就表示一切的福分神都要在那个时候赐给我们。第三个益处就是在地上这些痛苦都要过去了，受到的逼迫，受到的威胁啊，辱骂都要过去了啊。到你离开世界以后，你就是卸下地上这些劳苦了啊。在人的生活的世界上几十年过来都很不容易的啊！你不知道流过多少泪，你不知道伤过多少的心，你不知道担过多少的心，不知道里头有多少的痛苦，有些痛苦还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也没有办法跟别人来说的。但是当你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这些全过去了。所以在启示录里就是说到在最后看到，他说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再没有哭号，再没有疼痛，这些事情全过去了。所以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些好处我都能得到。第四个什么益处啊？就进入永远了。当你一离开世界，你就进到永远了，你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你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保罗想到很多很多， 啊，他说为啥食了就有益处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每一个圣经上的真理啊，都可以被断章取义或者是被歪曲的。那食了的益处呢，千万不要错误的应用啊！不要说现在我就食了益处，我就去死了。所以有一个事情，你觉得很不可想象的。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年轻的基督徒21岁，他觉得受了很多的难处，后来他读到启示录21章，他觉得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他拿枪自杀了。死了就益处吗？这是个益处啊？不是，这不是益处。怎么才有益处呢？就是你在信耶稣信心里头死的，那死了才益处。你在爱神的敬虔的生活里头死的，你一生服侍主走完最后一步路，你到死了到主那里去，这个才有益处。如果你出于自私的动机，说到我的太过苦了，我活不下去了，我死了就痛快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种自私的死呢没有益处。圣经不鼓励这样的死，神经鼓励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多大的难处当中都要来靠主。你如果为了自己的原因去死的话，你就是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的恩典，不相信神会为你开出路，会相信神为你有最好的安排。你不信神，这个有什么益处啊？没有益处。所以不能用这个食了就益处我就可以作为自杀的原因。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有时候避免不了了，比如说实在在太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哎呀死了算吧。我自己曾经也这样想过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信的主，后来在中国的话就政治运动啊，就是没有经受过的人你很难体会这里面的多么的痛，多么的压力，多么大。白天叫我工作，晚上要写检查，写完检查以后不是说写几句，要写一篇两篇啊，弄得很晚，写好了以后第二天交上去，检查不够深刻，哎，你只是检查个皮毛，你没有挖到你的思想根源，拿回去你再写，好了，你再去写，再写第二次，又没有通过，14、18次，一直不让你通过，不管你怎么写，就是不让你过去，他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就是叫你这么折腾你。后来我说受不了了。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写，睡觉也不够，精神非常的压力很大。有的说，哎呀，信耶稣这么难，我还不如死了吧，我还不如死了。但是后来又想看，我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女，我是神，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能死呢？圣经说，你不能杀人。你不能杀别人，也不能杀自己呀、啊！所以我就说，靠着主的恩典，求主加给我力量，啊，让我能够过来，啊！所以可能有这样想法，但是靠主的力量把这想法放下来。不管你是多么的艰难，你还要靠主继续的活下去，啊！过后你要看见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作，怎么给你开出路的。怎么来帮助你经过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是来靠得住，认识到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下面说了，到23节他又说了，他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挑选，到底是生还是死呢？我在两难之间，他说。怎么办？不知道怎么选择生与死。为什么两难呢？他说，如果我活着可以侍奉主， 可以做点工作，将来也可以从监狱里头出来，能看到信徒，可以来服侍他们，叫他们生命成长。但是说死了呢也很好，能够立刻与主同在，他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离死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他说两个都好，他不知道选择哪个，就好像有人要给你两个车子，要给你一个车子，摆了两个车子在你面前叫你挑，一个是 BMW 啊，一个是 Benz， 你要哪个？你要 Benz 还是要 BMW 啊？你不知道怎么选，两个都好，两个都好。保罗就是这样意思，两难之间，两难不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们呢，常常不是两难，我们只有一难，啊，不是想不想死，有的人不想活，啊，都是两一难。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啊，我们是想到痛苦呢，巴不得就回到主那里去。一舒服一通达呢，就活在世上嘛，千万不要到主那里去，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一难的话，你生活就很难处理了。所以有一个从英国到纽约，一个过去在坐一个邮轮啊船啊，从英国开到纽约的船，遇到一个大风浪很大，这船几乎就要沉了，大家都很惊慌。那么他就有人就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一个女的，一个妇女，老人家她很安详，她一点不惊慌。人家就是问她，你为什么你不惊慌啊？她说我有两个女儿，我这次呢是到纽约去看我的小女儿，她在纽约，我去看她去。如果我能够这个船平安无事呢，到了纽约呢，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小女儿了。他说我还有一个大女儿，她已经离开世界了，她回到天家去了。如果这个船沉了，那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大女儿。他说不管是沉了好，船出了事情好，不出事情好，我都可以看见我的女儿，所以我就不用害怕。无论怎样，都是对我都是好的。这就是他就知道，不知道选择怎么好，哪个都好。哪个都好，啊！虽然保罗不知道前面会遇到是什么，是生还是死，但是他说，如果能活着，我就要好好再来服侍弟兄姊妹，再来帮助他们；如果我死了呢，也很好，我要去见我的主，到那个时候，我要看见我的主。所以，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的选择，让主为他来定夺。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说呢，要叫我们来更新我们对生与死的看法，啊，除非一个基督徒，除非他能够正确的来对待死，他就不会正确的来对待活，啊，你能够正确对待死的人，就能够正确的对待活，不是说活着就无所事事。活着是要来服侍主，一个能够正确对待今天活着的人，他就必定不害怕死。所以我们对生与死是什么看法，这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愿我们能够因着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得到鼓励，也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有什么内容，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